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士师记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第三章，我们上学课讲的第一位士师，对不对？哪一位啊？厄陀涅，对不对？你觉得厄陀涅这个人怎么样？管他什么人，只要神兴起的都是神用的人，对不对？不过我们至少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了哈、哦。我想他是一个战士，阿们。当这个加勒他说在底壁的时候，他说谁能够功效就把女儿嫁给他，对不对？那么他就奋勇争先啊，那么的确也打赢了那些亚纳族人，不得了，那都是巨人啊，但打赢了。但是厄陀涅这个人，当然是神的灵与他同在嘛，哦，他才有那个能力嘛，哦，但是毫无疑问，他也是有一个勇敢的心，对不对？啊，也说神要用我们，那我们如果缺乏勇敢的心，没有用信心来承受神的应许的话，我想神也很难用我们嘛，对不对？哦，但是厄陀涅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缺点？从这么简单的叙述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他是有缺点的人？什么缺点？啊，他的缺点是听老婆的话。有人说听老婆的话很好啊，对不对？听老婆的话才有富贵命啊，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就属灵眼光来看，的的确确啊，厄陀涅是一个能够征战的勇士，但是我们去看到他的确是太听老婆的话啊。老婆说，哎，你可以跟我爸爸要一块地，对不对？其实加勒要给他的是什么？一个老婆，没想到女儿嫁出去就别人家的，就跟老爸要一块地。当然这个就属人的眼光来看没有错了，反正老爸有嘛，对不对？多要一点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地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祝福嘛，对不对？要他们得地为业，大家都有自己的地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厄陀涅本身有分到地，都有哦，每个人都有，所以他又要了一块地，不但要了一块地呢，还要什么？那我想不是厄陀涅要，谁要？哎，他太太说再要吧，有地那也要泉水好灌溉嘛，对不对？所以要的上泉跟下泉啊。当然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属灵的眼光来看，其实农作物能够丰收与否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有特别提过啊，我们就不再重讲。所以我们看到厄陀涅是一个听老婆话的人，从某个旧人的眼光看没有不好，但是就属灵的眼光来讲，这个厄陀涅好像是有他这个人性上的一个软弱啊，有人性上软弱。当然我们在看诗记的每一位神所兴起的士师，他们共有一个特点，那叫做软弱啊。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位士师啊，那我们来一边看，那么一边来了解啊，神的一些法则到底在哪里啊？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十二节，或者我们先看十一节好了哈。他说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啊，基纳士的儿子厄陀涅死了啊，国中太平有四十年。那么神第一次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米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兴起一个很微弱的民族，还记得是什么王吗？叫做古沙利萨田，对不对？回家有没有读啊？啊，没读那怎么办呢？下次我们通关密码啊！第一位士师是谁啊？他对象是谁？那以色列被奴隶了多少年？然后之后太平多少年？通关之后才准进来教室上课，好不好？好，你们说的我没讲啊。每次想到这个，想到神的恩典啊，神是公义的，没有通关是不能进来。但是神有怜悯，救恩就临到，阿们。所以黄牧师还是很有恩典的哈。所以弟兄姊妹要有反省的能力，好不好？而不是反省，是自省的能力，好不好？好， 好，神从遥远地方兴起一个弱小的民族来欺压以色列人。为什么？是别族强盛，以色列软弱吗？其实都不是。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没有站对位置，没有站对位置啊！当没有站对位置的时候，神可以兴起一个很微弱、很远的一个民族来成为他手中的工具，目的是要来让以色列人能够悔改归向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环境不好的时候，要感谢神。那一定是神要我在当中学习一些功课啊，所以一首诗歌说不要让那个苦怎么样白白受，被神的环境磨练得鼻青眼肿之后，诶，还不晓得神要我们学的功课，那不是白白受吗？齁、哦、如果你在这种光景的话，好好回到神面前，神啊，我要学什么功课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齁、哦。好，我们来看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要为以色列人 sorry 啊！啊，黄牧师很怕惊吓啊，突然来的惊吓总是让人家觉得惊恐惊惶，对不对？但是 always 神有突然来的恩典，阿门。好，我刚刚讲哪里去了？因为有时候被惊吓就忘记我讲到哪里了。这边讲到说又再一次的意思，他们难道没有领受神的恩典吗？有多少年太平的日子？40年。他们被欺压多少年？哇，8年是吧？8年，然后得到40年，请问恩典多还是管教时间多？哦，恩典多多，对不对？如果按照比例，那是1:5，对不对？8:5:40嘛，哈。好，神的恩典多，但是领受那个神的恩典之后，人的心反而又再一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事？其实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什么？拜偶像。为什么人会去拜偶像？那就是远离神。因为远离神，你就去拜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就是会代替神的位置的都是偶像啊。诗篇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怎么样？加增。那你想想看，你生命中有没有偶像？你说没有啊，我拜的是独一真神啊。哦，但是股票涨的时候你就特别高兴，股票跌的时候就想跳楼。什么是你的神？那股票就是成为你的神，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如果我们真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股票涨感谢赞美主，股票跌一样赞美神，因为你的神没有改变，股票是改变的，对不对？但是你的神有没有改变？没有。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在危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否则股票好的时候大家都高兴，没错吧？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一样高兴，对不对？但是股票跌的时候，为难来的时候，却是基督徒显现那喜乐生命的时候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装也装不出来的，阿们啊。所以以别人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要加增啊。那就看为什么加增，那就看你心中你的宝座是给谁坐啊？那么就天然人的这个来看，人是喜欢亲近神呢，还是远离神？啊，在教会讲远离神不是标准答案，是亲近神还是远离神？天然人，天然人就是我们自然人啊，那种肉体，我们当然是喜欢远离神。为什么？哎，亲近神好麻烦哎，要受约束哎，对不对？所以每次要亲近神，你要克服很多环境的困难呢。为什么神说你们要进入暗室里面亲近神祷告呢？为什么？你会专心一点，对不对？在暗室就没有电视啊，没错吧？在暗室就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就让你能够专心。我们天然人是喜欢被外面的东西所吸引，对不对？是吧？我喜欢看电影，对不对？还是你喜欢看圣经？Honestly， 看圣经，感谢赞美主，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状况良好啊。但是我们真的从四十七里面看到，人一次一次的背离神。这四十七你在看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那个失败的那一面，你要看到是光明面。哪里有光明呢？看四十七越来越往下走啊。但是你想想看，神的百姓是越来越往下走，但是神有没有拯救他们？有。你要看到神的手有没有离开过他们？没有。在管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神的工作？对，神要把他们拉回来。那你想想看，像以色列人那么的败坏，背离神，又去拜别的偶像，就好像你嫁了一个先生又去找个情夫，而且不是找一个，他叫朱巴利嘛，对不对？朱巴利就是很多很多的假神嘛。你做这个原正的丈夫，情何以堪呢？如果你去读何西阿书啊，你真的，有时候刚开始读我就读不下去，怎么有这种人，这种男人，明明娶了一个太太，非常的爱他，而这太太竟然成为妓女，到处找情夫，然后这个人还要帮他赎回来，把他当作是最宝贝的来爱他，继续的爱他。为什么？这都在讲到神那个爱。即使你背离了神的爱，真的叫做不离不弃。即使你变成妓女，神都要把你这样赎回来。这就是神的爱。那你想想看，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非常重要。所以神是信实的，即使他的百姓背离了神，神一样是守约的，一样是信实的。他用各种的方法要把这一些所谓的淫妇，请注意，淫妇，再把他转回来成为他的心腹。在新约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同样的事，同样的原则。因为我所信的神有几位？一位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一不一样？永远都是一样。我们比新约好一点，为什么？因为耶稣来的嘛，对不对？我们活在新约的日子比在旧约日子幸福太多，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来了，而且耶稣去了，耶稣来了又去了，他去了什么就来了？圣灵就来了。圣灵来到哪里去？住在我们心里面，会不会跑掉？以前大卫写了一首诗，因为他犯罪写了一首诗，对不对？诗篇五十、五十一，他的忏悔诗里面讲说：“求神的灵不要离开我。”有没有？可见在旧约，神的灵是会离开的。旧约的这个灵，就圣灵啊，不会常住在一个人里面哦，是会离开的哦。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亲口应许我们，那个圣灵来了就要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永远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乖的时候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当你背离神的时候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还是没有？
有。
一样，因为是永远。所以我们实在是比旧约时代的人要幸福很多。所以神的原则还是一样，爱我们爱到底啊。所以我们在看四十七的时候，神在旧约里面都没有离弃他的选民，因为是靠着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是神的爱。在新约里面同样的原则，既然神的选民都没有被遗弃，何况我们是他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哪里？身体。那请问头会不会把身体离开啊？会还不会？当然不会，如果离开那就不叫人了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是紧密的连结在一起，神怎么不会拯救我们呢？但是神的心你了解吗？神的心就是我们要全心的来爱他，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咯。所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不要越读越伤心哦，越读越灰暗，越读我就越不想读哦。其实四世纪要多读啊，真的哦，因为我在上嘛哦。好，以色列又啊，你看这四世纪里面讲又再一次再一次，因为按照人的本性，人是要离开神的啊。所以耶稣啊，他给我们讲了一句话哈，还记得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啊，耶稣到哪里去？科西玛丽园干嘛？
祷告。
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带着他的三个爱徒去，哪三个啊？雅各、约翰跟彼得，对不对？哇，最忠心的，跟主最忠心、最爱主的，就跟着去了科西玛丽园。到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在这个地方啊，警醒一点。”他去祷告。耶稣祷告，哦，那汗如雨水啊，好，那个流的汗好像那个血滴一样啊。他求什么？主啊，你若许可，把那杯拿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乃要照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个时候好像感觉耶稣的肉体有点软弱。那个杯是什么杯？上十字架吗？其实我觉得不是，不是上十字架，而是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承担所有罪人的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三个小时时间，天是暗的，那是白天哦，而且正午的时间哦，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那个时候最亮的时候，照理说应该最亮的时候，竟然是黑暗的。哎，这是不是天文奇景啊？是个天文奇景。为什么？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为什么不看他？罪，因为耶稣没有罪，他才代替有罪的。如果耶稣有罪，神早就不看他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代替全人类罪，全人类的罪都在他身上，所以神怎么看他呢？因为罪拦阻，所以那个三个小时对耶稣基督来讲是最痛苦，那才叫做苦悲，我个人理解哦。好，他就为祷告把这个杯挪走，那是最痛苦的。但是耶稣要面对吗？他还是要面对。如果耶稣不要面对，那最可怜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就无救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嘛，对不对？那感谢赞美主，耶稣顺服那个权柄，所以他说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杯拿走，要照你的意思，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全。阿们。有两队基督徒的篮球队，他们要比赛之前，大家懂希望赢嘛，所以两队就开始祷告，各自祷告，神啊，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让我们能够打胜仇敌，基督徒的我要打胜打胜战，那两队都迫切的祷告，禁食，不能禁食了哈，这个比赛怎么禁食哈，就迫切的祷告，那请问神要站在哪一边？其实两边祷告都有点问题，虽然很迫切，但祷告方向不对。应该怎么祷告？哎呀，神很为难，哎，站你这边也不对啊，另外一边就不对，然后站这边，这边另外一边就会抱怨啊，怎么办？神就站中间，两边都不帮。错了啦，其实我们祷告的方向应该怎么样？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站在你那边。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改变我们，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是不是应该这样子？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要赢对方。但神，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这个心意嘛，对不对？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我想你有荣耀的意念在哪里？如果今天你的意念是让我输的话，我宁愿输，好让你得荣耀。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有祷告知道怎么祷告了没有？每一个祷告都要为神的荣耀祷告。当你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一定按照你的祷告，神为你成就。阿们。了解意思吧？很多基督徒太自私了，都是求自己的好处，就让他们，哎呀，主，我要，我要。很少问说，神，你要什么？好，所以我们心态要改变一下哦。我们常常把神当仆人用，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神啊，你站我这边。哎，谁是主人？你忘了嘛？哈、哦，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我们来看他们啊。所以我们看他的时候，不要笑他们，有时候是要反省自己。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可见又再一次，因为前面恶陀念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这个字你会一直在四世纪里面看到，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那我们来看第二次的管教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这个迦南地哦，还不是从他们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出来。第一次是从遥远的两河流域那边来，这个时候近一点，从他的邻居摩押王。这个摩押王的名字叫做伊基伦，伊基伦他原来的意思叫小肥牛，所以应该知道这一位国王就是肥肥胖胖的啊、哦。后面又讲到说，哎，这行刺的时候，这刀刺下去还拔不出来，因为太厚了。伊基伦啊，那么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伊基伦呢就去召集了亚门人跟亚玛利人去攻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的棕树城，他是个联军啊，他找了亚门，那么跟亚玛利。那你知道摩押跟亚门是谁的后代吗？罗德。啊，罗德又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那以色列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哦，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侄子，那跟亚伯拉罕他们之间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叔侄哎，那是非常亲的，对不对？那当然是罗德犯罪嘛，跟他两个女儿犯奸淫嘛，哦，当然圣经讲罗德是喝醉酒了嘛，对不对？那两个女儿跟他就是乱伦呐、啊，生下来的后代，一个叫摩押，一个是亚门。那亚玛利是谁的后代？你们知道？哎，我没有讲过哈、哦，应该有讲过吧哈、哦？啊，没关系，亚玛利人。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红嘛，对不对？好，以东，以扫，那以扫又是谁的哥哥？雅各，对不对？跟雅各还双胞胎的，对不对？啊，那以色列有一个人名字改成以色列，那个人叫谁？就是雅各啊，所以雅各就生了这十二个支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十二支派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是不是亲属的关系、哦、而且是至亲了、啊、对不对？但现在我们讲的不是那亲属的关系，我们讲到是那个人数的多少，军事强大与否来看啊。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能打战的男丁呢、啊、有60万人，那么经过大概100多年来到这个时候，他们能打仗的人一定比60万还要更多，至于多少我们不晓得。你知道多少人来占据以色列吗？攻打以色列吗？如果你看了你会吓一跳、哦、我们再翻到后面，在第三章的29节，他说那时啊，击杀摩押人约有10000，那代表这10000人却能够统治这兵强力壮的以色列人，你觉得离不离谱啊？是不是相当离谱？10000人可以管住60万人，请注意有打仗的哦，而且我说经过100年，那生养众多，一定更多人哦。这我们在我们讲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10000人怎么打这个60万人？但是我们却看到的的确确就这么10000人。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像我们刚刚开头时候所讲的，神要训练他的百姓，神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再次回转过来，神可以兴起一个很弱小的民族来统治一个感觉很强大的民族，没错吧？第一次也是这样，第二次也是如此，这是神的法则。如果以色列邻里比较敏锐的话，他应该知道神在管教他，他就应该想起生命记里面所讲的27跟28节，我们再看一下、哦、生命记28节是神、生命记就是 这个摩西正准备要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再一次把神的诫命再重申一次啊。那么在这个28章的时候有讲到祝福，但是请注意也讲到咒诅。那神什么时候神会祝福呢？那就是以色列听神的话啊，那么去遵行的，神必要祝福。我们先来看啊，祝福啊，在讲义上有啊，《生命经》28章第7节说啊，仇敌起来攻击你啊，现在仇人来攻击你喽，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哇，代表当你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仇敌虽然同心了，一条路就同心了，来攻击你，结果回去的时候几条路？七代表多，完全的意思，代表他们被打得怎么样？落花流水是吧？落荒而逃，懂这意思哈？啊，如果你遵守神的话，神要这样祝福你啊。而28章的25节怎么讲啊？他说：“耶和华如果不听神的话了，前面哈，你结合一下自己看啊。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你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怎么样？”抛来抛去，抛来抛去是什么意思？流浪，居无定所，应验了没有？这句有没有应验？哇，非常真实的应验。以色列人常常是背离神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即使你去攻打别人，你为什么敢去攻打别人？代表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很强壮嘛，才敢去欺负人嘛，对不对？如果看到一个比我强壮，我敢去欺负他？当然不会啊！当然，当基督徒不应该欺负人了。我是打个比方了啊。黄老师从小啊，不，黄牧师，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是这样讲，黄老师，我从小哈就没有打过架。其实我那时候小学老师问我，你最大的志向是什么？我说我最希望能够跟人家打一架，但从来没有打过架。不是因为我老实，虽然看起来很老实哈，心里却有一种那一种冲动。那因为小时候就长得壮壮的，所以同学看到我都很尊敬，从来不敢跟我挑战啊，所以一直有那种冲动啊。我敢去攻击人家，一定是我长得比别人壮，我认为我的实力够，我才敢去攻击人家啊。结果呢，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怎样逃跑？代表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要管教你，即使你力量再强，神都要让你强的变弱。小小的神所兴起的就把你打败掉啊！再来，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以色列曾经被掳，对不对？被掳到巴比伦国去，学到教训没有啊？学到教训了，回来就好乖，对不对？哎，开始建殿，对不对？所罗巴伯、以斯帖啊，不是以斯帖，以斯拉啊，呵呵，以斯拉回来就正建圣殿，圣殿就建那个心了啊。再来，尼希米回来建什么？城墙，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建心，也要建城墙。但是不，城墙建起来了，对不对？恢复了以前的柔美，对不对？曾几何时，是不是又败落了？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最后到了这一个以色列王国啊，西元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攻入了耶路撒冷城，因为。传说啊，因为当时耶稣之前就已经说过一个预言，对不对？要为耶路撒冷哀哭，对不对？你现在看到有人说啊，耶路撒冷盖得多漂亮，我们圣殿盖得多漂亮，多好。耶稣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哀哭，以后你看到这一个城墙一块都不会在一块上面，代表怎样？全部被拆毁。那当时罗马将军提多啊，攻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听到一个谣言。他说啊，这个城墙砖块跟砖块之间藏有大量的黄金，所以提多将军通通拆毁，剩下现在一个枯墙嘛，对不对？啊，那个没有拆掉啊。好，以色列人从此不是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吗？以色列就亡国了。但是不要忘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以色列复国了没有？哪一年复国？1948年嘛，5月14号啊，如果的 information 是对的话，复国了。 就是在众人来讲不可能，但是真的按照神自己的应许就当他复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神的应许是多么实在，神永远守约，人会背约，但是神守约，而且是施慈爱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抓住神的那个属性，按照他的所事啊，你就来赞美他，要赞美神哦。哦，好，我们赶快再回过来看，今天神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站对那个位置，所以神就兴起一个一个的小民族，那么来侵占，来攻占这一些大民族。以色列算大族了哈，因为你看啊，他不但攻打以色列，占据中树城，这中树城啊，很可能指的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啊。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十八年长不长？很长啊，哦，人生岁月18年，那很长哦，对不对？那我们再想想看哦，他们在第一次没有学到教训啊。这个米索不达米亚王，这个古撒利撒田，他们的教训没有学到。你还记得他们神什么时候兴起厄陀涅？他那个呼求的时候，呼求神是不是就让厄陀涅神的灵就在厄陀涅身上，厄陀涅就拯救他们，对不对？他们就太平了。他们竟然又忘记了，竟然能够服侍这个小民族摩押王18年的时光。有时候我们在想，他们怎么那么傻呢？不是为什么不早点回心转意呢？如果早点回到神面前，那个连线是可以缩短的，对不对？他们实在是非常的愚蠢，对不对？但有时候想想，我们是不是也蛮愚蠢的？我们是白白受苦好多时日啊，就是忘了怎样，哎，回到施恩宝座前，对不对？我们的苦就不会白白受，对不对？啊，那有的人还在苦中，那请你不要再白白受了哦，哎，赶快把心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来哦。18年，有时候看到是18年，实在是太可惜了哦。好，15节说以色列就呼求啊，呼求就有救了哦。凡呼求主名就怎么样？就必得救啊！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那个字念作户，以前有念物了哈，哎，后来念作物啊户啊，抱歉啊，以户啊，他是左手便利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说，哎，特别为什么讲左手便利啊？左手在现今来看，左手怎么样？跟右手怎么样？一样嘛齁，那左手还比较威力嘛齁，这打棒球左手，哎，很奇怪，对不对？那就不好打，对不对？哎，其实齁，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左手的，哎，中国人可能还是齁，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用左手的话，你通常有一个冲动想要干什么，把它改成右手，对不对？吃饭用右手，右手右手写字右手，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没有，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应该把这种咒诅拿掉，哦，左手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们观念里面好像左手是一种缺乏，我们不敢讲是一个残缺的，哦，是一个缺乏，就看起来比较怪怪的，哦，你看，哦，这个人类的文化，哦，一般都是右手文化，不自觉，哦，像你买衣服，你的扣子是为右手设计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啊？不信你把衬衫把它翻过来，再去把它扣扣看，你会觉得很难扣。哦，真的哈，哦，感谢主哈，哦。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男女不一样啊，男女大不同啊。好，所以我们刚一直讲到神拣选哈，哦，这些事实都有一些残缺、缺乏啊，哦。左手便利在当时也是看作一个残缺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给你的经文哦，在林前1:26-29，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哈，哦。他说啊，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是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这什么意思哈，哦？难道我们被拣选的，我们都不够智慧吗？我想讲这个你就有点抗议了，嗯，这讲说有智慧的不多，代表是保罗当时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讲， 因为哥林多那个时候说真的 95% 是文盲，没受过教育的，都是奴隶的啊。有智慧的不多，是代表他们受的教育是不多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读过书的哈。那这个当然你可以用在我们，就不要靠自己说哎，我很聪明这样子哈。再来，还有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能力就是说有影响力的人啊。再来，有尊贵的也不多，尊贵的意思就是说在社会地位上高的啊，社会贤达，因为都是奴隶嘛哈，奴隶当然是最低的哈。保罗告诉他们，神拣选的时候的的确确不是按照你肉体有多少，不是啊，神拣选世上那什么愚拙的啊，叫有智慧的羞愧。也就是说，如果人要靠智慧的时候，反而在神眼中是看为愚拙的，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谦卑嘛，对不对？你不懂得什么叫谦卑，神没办法用你啊。所以要拣选世上软弱，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可以怎么样自夸。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因为一无可夸嘛，对不对？你自认为聪明，你不愿意接受，那神怎么样？神只好任凭你啊，对不对？等到哪一天你回来，其实神对你 always 在等待，是吧？啊，只是说当你真的是自己觉得头脑很大的时候，你可能所浪费的时间会更多。今天跟一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人的时间这么有限，我们那个为主做工的时候更有限，我们怎么可以让那时间就白白的浪费掉呢？我们看到一豆那个心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们应该把握我们世上的日子，对不对？应该好好把握这有限的时光、哦、好好的为主来做工、哦、真的我们彼此要来这样勉励、哦、不是我们能干，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能干，当然如果你有能干被神拣选，那是可以发挥的更多啊。神所要的器皿是什么样的器皿？愿意的器皿，很重要，愿意被神用的器皿啊。这个以父也是一样，虽然在人的眼光，我们刚刚讲过，我没有就轻视左手的，而是说一般的观念里面，这左手算是一种缺乏。神就拣选以父，便雅悯人，以后讲到便雅悯人你就知道他都是左手，很奇特，这个民族大部分都是左手便利的、啊、那么以色列人就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放在右腿上衣的衣服里面，他准备要干什么？刺杀，对不对？要刺杀这个王。哎，中国历史有一位荆轲刺秦王，请问他是自动的吗？不是吧，燕太子丹找他去的吧，对不对？哎，萧萧兮易水寒，对不对？不看好，荆轲刺秦王，对不对？但是两个下场却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哦。荆轲是没有刺成，对不对？而且被五马分尸嘛，对不对？碎尸万段啊。这个以户是成功的哈、哦。怎么成功？我想我们就略过去了，好不好？回家看，因为这个太文言，太白话文了哈、哦。你就可以简单看一下他怎么杀的哈、哦。那我每次看到说哇，那个刺下去，那刀就拔不出来，是小肥牛，就记得很清楚，你记得那。好，你们这个就可以一起看啊、哦，回家请自己看，这里面功课啊、哦。所以这个我就不念了哈、哦。然后26节，我们就跳到26节。他说他们单言的时候，就是伊基伦王的那些侍卫们单言的啊。为什么单言？请你看哈、哦，因为他们以为王在大便哈、哦。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大劫啊，大便啊，所以门打不开，其实是被杀的哈。这个时候以户呢就逃跑，经过凿石堤之地，凿石堤之地啊就是那个基甲啊，然后就到了啊，他又逃到希拉啊，这个就是以法莲三地的一个地方了哈。就在以法莲三地吹角，吹号角什么意思？吹号角一般来讲就是召集的意思，或者是宣告王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启示录到最后有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有没有哦，就宣告主来的日子、哦、好。所以他在那边吹角， 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面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里。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在约旦河渡口，不容摩押人 一个人过去。那时击杀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你就可以看到这十八年不是白过的吗？现在他们打他多容易啊，你有发现以色列杀他们好像一下就把他全部杀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十八年来你竟然都没有想过要反抗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怎么样？没有回转归向神。你什么心？你的心什么时候回转过来？神的拯救马上怎么样临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看到这一点没有？有时候我在看到说，敌人才一万，加一个摩押王，那个小肥牛，一万零一人，以色列多么强大，瞬间就可以完击垮的，为什么白白受苦了十八年的光阴？不要忘了，征战不在乎人的力大，也不在乎马的力大，人的腿快，对不对？都不在，征战的得胜在乎耶和华，在乎神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以色列，当他们的心回转的时候，那个救恩马上就临到啊。第十节说，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制服了，国中太平多少年？八十年，十八年变八十年，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那这个有地方我们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国中太平多少年？如果你去看厄陀涅的时候，国中太平多少年？再来你去想想看哈，当这个小民族过来的时候啊，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王从那么远地方过来，请问厄陀涅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可见啊，当时这个统治的地方在哪个地区？就在犹大的地里面，对不对？今天这个以户，他们当时被占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以户是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可能就是便雅悯，或者跟这个以法莲，这边讲到以法莲，对不对？那想想看，在整个以色列应该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如果包括河东还有两个半支派嘛，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河西呢，有九个半支派。其实我们如果去慢慢读的话，好像这个异族来到这个地方侵占他们、压制他们，所发生的并不是全国性的，都是一个地区性的，对不对？但是这边却讲说国中太平，好像这个地区性的战役成就之后，全国就怎么样太平。从这里圣灵特别告诉我们，好，圣灵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这什么意思？国中就太平。神看以色列不是看某一个支派，神看是看整个什么？以色列。我们在第一堂课就特别讲到一的见证，还记得吗？一的见证啊，那一节经文也送给大家啊。如果你这个经文看得懂，然后你再读四世纪，你会更加明白啊。林前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啊，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这句话能够理解吗？如果不能理解，回家拿一根针刺你的小指头，请问哪里痛？哪里都痛啊，哪里都不舒服啊！哎，我刺的不是小指头吗？怎么全身都痛呢？为什么？因为小指头就是你的肢体，身体的一部分。当你身体一部分受到委屈的时候，全身都痛。阿们。十二个支派不是一个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是一个一，叫做什么？以色列。所以国中是神看 整个都叫做一个一，了解意思没有？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都得荣耀，一同快乐。哎呀，今天写作文写得好棒，我这只手实在太漂亮了。颁奖的时候是不是全身都快乐？哦，领奖的时候用跑的跑出去了，哇，你脚好快乐，阿们。哎呀，你的脸部神经跟着快乐，笑嘻嘻的，有没有脸嫉妒你的手？哦，你有手写得那么好，有没有？不会吧，一同快乐吧，这个原则我们要抓住。那你说那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干我何事？不要忘了，看看你旁边左右的，那是你的什么？那就是你的弟兄姊妹，就是你的肢体，对不对？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学习什么？彼此相爱，彼此忍耐，彼此包容，对不对？要很久忍耐，忍耐很难哦，很久忍耐。第一个讲忍耐，到最后还是讲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阿们。那个爱篇你要好好去读哦，真的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诶，在爱里面哪一个最难做到？就是忍耐嘛，你们要很久忍耐，凡事忍耐。你看咱们忍耐出现两次啊，当然每一个都不容易。那个爱是神的爱，我们要学习哦，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彼此忍耐，彼此成全嘛，成全圣徒就是彼此要成全嘛，哦，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肢体的功课。所以保罗很多的教导，你们个人呐，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要怎样？顾别人事，啊，就想到我们的肢体，啊，所以要爱我们的肢体。虽然那个肢体不太好，哎呀，这个弟兄啊，这个生命不太好，我们应该把他赶出去。不要忘了，他就是你的小指头，你要怎么办？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个啊，这个体面的肢体啊，你就不用给他加体面的了哈，他已经够漂亮了，你就不要管他了。那个身体那比较不体面的怎么办？你要给他加上一些柔美，对不对？姊妹可能比较清楚哈，这喜欢穿拖夹脚拖的，穿拖鞋，哎，看到脚趾甲，嗯，好像不太好，就给他什么？上颜色，涂指甲油，对不对？哎，这样漂漂亮亮，哎呀，那个脚光鲜亮丽，全身都有精神。阿们。啊，姊妹就可以了解了，弟兄无法了解。弟兄老是想，哎，奇怪，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是上教堂已经来不及了，还要化妆，那个眉毛就是一根而已，有什么好化的呢？哦，弟兄就很难理解啊，因为要加上更多的柔美啊。希望的姊妹能够体贴弟兄的心，男女的确是很不大的不同。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国中太平四个区域的战争没错，但是神看整个是一个一，所以国中太平，所以你要用一的眼光来看四世纪。好，再来三十一节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四章一节我们念一下，以物死后，以色列又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两个事情我们看在一起，这边写了一个三家，这个三家应该是在那个80年呢，还是在以物死掉之后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个时代人？如果你按照这两个经文来看的话，你觉得他应该是在那国中太平的80年里面发生的事呢，还是80年以后的事呢？好像是在80年那个里面，对不对？好，以户之后嘛，下面一章说以户死后啊，这两个有没有差别？以户以后跟以户死后有没有差别？有，死了就没了嘛，对不对？哈，那个以户以后代表他还没死的意思。然后我读的是这种感觉哈，不晓得你感想法怎么样？那个时候兴起另外一位士师。这位士师叫三家，很多人不晓得这个三家，因为实在是只有一节嘛，对不对？那么短的，哎呀，这个叫士师哈。我们记得的士师有6位嘛，但是士师记里面提到士师有12位啊。 我们常常记住那六位，能记住那六位就已经算不错了，算灵命算不错的，代表你也在读经。另外那六位是很难让人家想起来的，这个三家就其中的一位啊。那我们现在看两个观点哦，也就是说在国中太平的八十年里面，是不是完全太平？好像没有耶，因为有腓力斯人来，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腓力斯人在这个大卫王朝的时候是成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用赶牛的棍子，一根棍子打死600个腓力斯人，勇士吧，是勇士，不得了啊！为什么他可以打死到600个人？神的灵在他身上嘛，神的能力覆庇他嘛，他就有能力嘛，所以他成为士师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在一个太平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太太平的地方，那就代表说这个时候人的心怎么样，又远离了。八十年太久了，你知道吗？享福的日子享太久了，你知道吗？哎呀，我们常常想要我们享福在神的恩典里面永永远远，对不对？哎，神是要给我们永永远远，但是还没有永远之前，我们的人的心就怎么样，又远离了。哎，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哈，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不是我们这种日光灯哦，这么亮哦。脚前灯是什么意思？脚前灯只照到你脚前而已，其他都是暗的。也在代表你走路的时候能走得很快？不能，要走在有灯的地方，灯移动一点点就跟着一点点。路上的光是可以看到有远处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还有一段距离，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是直线还是要走弯路呢？你不晓得，只知道我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神的话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的话要引领你慢慢的走，你一不小心就怎么样，滑出去了。哦，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是希望到达那个目标在那里，但是神要你怎么走？跟随神的话来走。阿们。但是有时候人很聪明，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哎呀，传在前面嘛，走捷径就冲出去了。原来神的带领不是这个样子，他却是要慢慢的带领你，因为我们很多功课还没学好嘛，对不对？哦，所以弟兄姊妹，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真的要体会神的心啊。所以在这边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啊，神是要拯救我们，拯救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人的心在一段太平的时候，他的心又偏离。这偏离不是一下子，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啊。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祝福太多，反而容易让我们的心就远离了他啊。所以有时候神会调整我们。好，好，所以第四章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件事了哈。他说：“以户时候，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就天然人嘛，哈，又偏离了哈。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色啊。我们这两个地方稍微知道它地理位置哈。下所，下所是位在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就是十二支派的一位哈，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拿弗他利哈。这个只知道犹大还知道，便雅悯哦，这个都有名的啊、哦。哎，这个以法莲还不错啊，记得对不对？哦，这个拿弗他利何许人也啊、哦？他也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一位啊、哦。好，他的位置就比较北边啊。如果你有地图的话，可以看一下是北边。我、们第一次有发给你们讲义啊、哦，你常常每次上课都把它带来，就比较知道在哪里。啊，靠近这个以色列的东北那个地方啊。你们找到叫下所。那么另外一个下罗色呢，下罗色就是在比较西北边啊，比较西北边是位在西布伦、啊、西布伦又是谁呢啊，一样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啊，西布伦啊，就在他们境内啊。那这边又是讲到是耶宾啊，如果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一个耶宾，也是下所王叫耶宾啊。那其实这个耶宾的意思就是迦南王的一个封号了 啊。那么当时呢，一样这个耶宾呢，他们有一个联军要来跟以色列作战啊，他们是兵强马壮，他们有铁车啊，在迦南地有铁的东西是很先进的武器哦啊。当时以色列没有铁器，不会冶铁哈，当时他们不会做铁的，拿铁做兵器的，一直到大卫王那个时候还没有哎，是慢慢慢慢才有的哈。当时最会做铁器的就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啊，所以腓力斯人可能把这个技术就给了这一个迦南王啊耶宾他们，所以他们有铁车啊啊。当时还没打仗之前，那么神就跟约书亚讲。你跟他们作战的时候，当你作战胜利的时候，你要把他们战马的蹄筋怎么样砍断、哦、战马的蹄筋被砍断，那战马就不叫战马了，只能变成肉马、哦、只能被吃而已，什么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再来他们铁车怎么样全部烧毁。哇，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不符合经济效应，对不对？敌人的武器这么精良，我们当占为己有的时候，以后这个是我们这个军事力量庞大的一个根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台湾拼命要买那个好的武器，对不对？为什么、啊、不然武器差你打不过人家嘛，对不对？但是说不，战马最好的马砍断蹄筋，一匹都不留，铁车一辆都不留，全部烧毁掉。约书亚做了没有？做了。我们讲到约书亚器就是看到光明，对不对？看到世界就黑暗，对不对？约书亚听话，约书亚非常听话。所以当约书亚战胜的时候，哎呀，讲到这里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上礼拜没有讲，我现在就心痒痒的。当时就是武王了，这个畸变之役嘛，这个联军攻打的时候，神怎么让他得胜呢？很好玩，神差派黄蜂啊，黄蜂知道吗？蜜蜂啊，攻打，派蜜蜂做先锋部队去盯他们。哇，他们就这样落荒而逃。这个时候约书亚在后面追，一边追就一边祷告，因为打胜仗的嘛、哦、他祷告什么？哦，这祷告实在是非常吓人。好，日头不要掉下去啊，留在畸变，月亮啊不要乱跑，留在亚亚伦。结果神听祷告吗？你敢做这种祷告？我真是不敢做，违反自然定律啊。这个天是会转变的，白天要变黑夜，结果一天一夜日头就定在畸变那边，月亮就定在亚亚伦那地方。哎呀，让约书亚杀得痛快，真的全部大胜，寸草不留。谁为他打战？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讲耶和华加个万军呢？因为他是元帅，是我们军队的元帅。阿们。所以保罗也讲说，感谢神，神常借着耶稣基督，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向仇敌怎么样夸胜。代表有仇敌啊，是有仇敌，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仇敌的面前夸胜，夸胜代表我们赢了意思嘛，对不对？那从一方面来讲，好像我们没有打仗我们就赢了，这很离谱啊，不太合逻辑啊。我们没有打仗就赢了，我们只要在那边呐喊我们就赢了。为什么？是神为我们征战。如果诗篇二十三篇好好读了，就很没有意思哦。在我敌人面前，代表有没有敌人？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哎，敌人在面前是我准备要打仗的时候，对不对？或者要准备被打的时候，对不对？心中一定害怕或者很兴奋嘛，对不对？那兴奋是很紧张哦。但是神却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神摆设宴席意思干什么？就是让你坐下来吃吃喝喝嘛，看他怎么打仗嘛，不是这个意思吗？啊，不然打仗应该怎样？把刀磨利一点啊、哦，这个剑磨利一点，是不是准备打仗？哎，神说不是，我在你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就是叫你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喝，看我怎么修理他们。最后打胜仗了，这个宴席就变成什么？庆功宴嘛，是不是？哎呀，你读四篇二三篇一点兴奋都没有吗？哎呀，你要非常兴奋哦，非常有盼望。 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他 always 做 always 在做奇妙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应该有那个喜乐哦，有那个喜乐哦。哎，伯母不要低头啊！感谢赞美主，我每次看到伯母坐在这个地方，我就很有信心。当我到这种年纪的时候，还可以坐在下面，我还是个基督徒。感谢赞美主，因为做基督徒 always 有盼望。阿门。好，我赶快再往下看啊、哦。好，那么刚刚所讲的约书亚记在十一章，你们去看啊、哦，那个时期。结果经过一百年之后呢？哦，我们看到耶宾王，这个耶宾王就不是当时那位耶宾王，因为当时耶宾王已经被杀了啊、哦。他们又起来了，他为什么又起来了？是神让他们兴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我们常有一句话说，神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请问在这里面适不适用啊？神兴起一个仇敌来欺负你，那我们再把这经文套过来用，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万事互相效力意思就是神这个调度万事啦，也就是神兴起一个大环境，神兴起一个大环境的目的干什么？要使爱他的人得益处。那请问以色列有没有得益处？如果你用属灵眼光看，他们直接得益处；你用属世眼光看，哎呀，他们又被压榨了嘛，对不对？欺负了嘛。他从属灵眼光看，这是一个神的管教，目的干什么？再把那个心，哎，叫 make a U turn to God， 对不对？我们开车有时候走错路怎么办？如果走错路了，你还执迷不悟，有些弟兄执迷不悟，我相信我再一直走，我一定可以回到这里来，就越走怎么样？越远，这个姊妹就发挥功能，哎、make a U turn。不过你讲的时候口气要好一点，我早就跟你讲嘛，你走错了嘛。这个时候你只会看到这个弟兄怎么样？句话不响，勇往直前，死不回头。有没有碰过这种人？有，对不对？所以姊妹要有智慧哈、哦，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哦，下面那句更重要哈、哦，愚昧妇人亲手拆毁，所以先生的一切都在你手中，你要小心了、哦、哈、哦。神造姊妹是要来成为配偶的帮助，帮助啊、哦，帮助他，也代表先生哦，有时候都是笨笨的，录进去了，所以希望你来帮助，对不对？但是你要有智慧，明明走错了，哎，你要有智慧。黄牧师这些不告诉你哈，请你发挥你的智慧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喽。为什么扯到这边来？不晓得啊。我们往下看啊。这时候，这个夏所王起来了啊。这个耶宾，他的将军叫西西拉，也蛮好背的啊。西西拉啊，一直拉就对了。西西拉啊，耶宾王哦，铁车九百辆，不得了了，对不对？军事力量强大啊。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20年，哇，这军事真强壮了、哦、也难怪他会被欺压嘛，整整20年，同样的原则，哎呀，你为什么被欺压20年呢？对方不过是900辆铁车而已，不要忘了我们有万军的耶和华，对不对？如果我们早一点回转的话不就好，你看同样的原则又来，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感谢赞美主，感谢什么？他们会呼求啊，你会看到后面四十节他忘了怎么呼求，你会慢慢看、啊、很有意思、哦、因为我喜欢看那个求那个字、哦、呼求啦，到最后、哦、四十节变成哀求啊，到最后就不求了，你再看最后神兴起那最后那个事是参孙的时候，再跟各位讲他们根本忘记怎么呼求怎么哀求，你看那光景就怎么样，越来越往下，刚开始会呼求呼求呼求啊，哀求，越来越没信心，最后不求，神有没有救他们？有，我们来看神的工作、哦、神 这些原则后来神那个方法呢又改变了，因为这个功课你要学不会，神就用别的方法来让你明白啊。好，以色列又呼求耶和华。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女先知叫做底波拉，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名字 Deborah 啊。好，是拉比多，这个是名字都蛮奇怪的哈、啊，拉鼻子多一点的妻子啊，拉比多，当时做以色列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啊，他可能就是以法莲的啊，就是跟先生啊是以法莲哦。他玛这个地方啊，他玛跟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松树下，以色列人都上那里去听判断。所以神有一位兴起一位女的士师叫底波拉，那么他的工作是干什么？做审判用的。哎，不是军事将领哦，不是哦，啊，而且他也不是啊、这个神兴起主要来做作战的，感觉好像是他是来做一个传话的。啊，我们往下看，我们要看完再解释哈、哦。为什么时间过这么快哈、哦？我希望能够把这张讲完呢哈、哦。不好意思，我好像每次都会超过时间哈、哦，希望你容许我的愚昧哈、哦，无法好好的控制我们的时间啊。但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哦。第六节中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到这个基低斯。将亚比挪烟的儿子叫巴拉招了来，下次你就记得了哈、哦。黄牧师没有诋毁他们的意思，是在帮助弟兄姊妹，因为太多人名哈、哦，因为黄牧师记忆力不太好哈、哦，所以我都找一些比较好玩的来背。好，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跟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跟全军往基顺河去，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哇，真是个汉子！你跟我去，我就去。哦，很勇敢的人。你不去啊，我也不去啊。巴拉啊，请问神是要兴起哪一位？巴拉，巴拉啊。借着谁？底波拉。结果其实没想到巴拉是这样回答。神透过这位先知，其实看到这个 Deborah、哦、他不但是一个士师，他也是个先知，他已经告诉他神要怎么带领你。为什么讲得这么详细？因为巴拉愚昧嘛，对不对？还要告诉你，神告诉你你要怎么做，把步骤告诉你。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两位士师没有神没告诉他怎么做，都没有，唯独在这里。而且会发觉第四章第五章都在讲这件事情。第四章写的时候是好像用一个叙述文这样来解，然后他就 讲故事这样。第五章是用诗歌体写的，都在讲这件事情。你会发觉跟前面的三位士师比较起来，诶，这一位 Deborah 这次的事情神讲得特别特别的详细，把它过程写得非常详细。所以我们正在从里面来学一些东西，一定有人非常多属灵的看见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看，就这个神的心意来看，弟兄跟姊妹在旧约里面，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希望姊妹听到你不要先抗议。好，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30章3到8节，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哈，希望你能够看得懂。他说女子年幼，就小女生了哈，还在夫家的时候，就是还没出嫁的意思了哈，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许的愿就要被愿所约束了哈。他父亲听见了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听到女儿所许的愿，默默就是赞同的意思，同意的意思，没有发表任何反对的意思。那这一位女子所许的愿就怎么样？成的意思，就定的意思。哦，那下面再看哦，但他父亲听见这事，若不应承他所应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什么定。 哇，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连向神所许的愿都要经过父亲的同意。这个代表这个父亲好像就是这一位女子的主人，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同意吗？好，不过神的话不是要你同意或不同意了，是要你去认识他。再来你看哦，他若出嫁，就是小女生长大了，变成大姑娘要出嫁了，如果出嫁了，他一样是许愿。他说啊，他有愿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其实他许的愿，冒失话就是这样随口说出来的，他丈夫听见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那刚刚讲过了，默默不言就是许可的意思。他所许的愿就为定了，就代表可以。但他丈夫听见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口出口所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原则，其实跟中国人有点像，说在家从父嘛，对不对？出嫁就从夫嘛，夫死就从子嘛，这三从嘛，对不对？哎呦，不好意思，讲三从四德啊。其实犹太人的习惯跟中国人有点类似哈。不过神在这边有一个原则，这个父亲，这一个丈夫，要作为这一位女子的属灵遮盖。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许愿的事情上面？许愿哦，他这边是不是都讲许愿啊？不过弟兄，你看到这一段话，哎呦，你不要太高兴的太早啊，以为女子所有事情都必须要在 under 在你下面，不是这个意思哦。在属灵的事情上，做弟兄的要成为姊妹的什么遮盖，也就是你要负责的意思啊。这个原则了解意思没有？到了新约，是不是同样的原则？我们来看啊，临前我们把这经文把它读一下，因为我觉得太重要，否则很难讲到为什么神干脆使用 Deborah 就好了，使用那个不长气的巴拉干什么，对不对？哎呀，一个先知已经告诉你怎么打怎么打，神的应许怎样，他竟然好像抓着妈咪一样，妈咪啊你去我就去，妈咪你不去我也不要去，你看他是不是这样子，好像一个长不大的男人，是不是这样子？对，神有没有应许？这么清楚了，神借着先知告诉你怎么打，然后在哪里呼召人，然后在你打来打战，神甚至告诉他带到基顺河，神要做一件事情哦，你只准备得胜就好了。他竟然这样子，神有应许，但是他却没有勇气。来，我们看到临前啊，这个我想也是最多感觉很多弟兄姊妹在领受的时候好像这个很分歧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哈。我愿意，你们知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么说，基督是个人的头，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包含男人跟女人，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啊。当然有人对这句话不太赞同了哈，常常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哈，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哈，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先把它看一下哈，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男人在教会里面能不能祷告，能不能讲道？可以，对不对？好，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剃了头发一样。那这边看起来女人在教会里面到底可不可以祷告，可不可以讲道？怎么那么小声呢？而且只有姊妹回答，可以不可以？
可以。
所以哎呀，不说女人不能讲道，可以的。女人不能祷告吗？可以。讲得很清楚了咯，凡男人凡女人都可以。但是有件事情要注意啊，女人祷告或讲道必须要怎么样？蒙头。如果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啊。那怎么羞辱呢？就好像女孩子把头发剃光了一样。后面讲到说头发是女人的荣耀，阿们。所以女人会花在头发的上面非常多的心神，阿们。同意吗？因为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弟兄们听见没有？所以你的姊妹要做头发属不属灵？
什么？
但请注意，彼得特别告诉我们，不要以黄金变法，黄金啊，用尊贵的去花太多心思在你头发上面。阿们。因为神给你头发是最好的。当然现在科技发达，时代进步，各种颜色的头发都有。有人喜欢多种颜色，我也不反对了哈。有一次我儿子说他可不可以染头发，我说不好，男人不要染头发。他就问我说，真的吗？圣经如果有写，那我就不染。是我小儿子啊，不要误会，不是 David 啊，是那个 Nick。他问题最多，他也是最我们家最聪明的，他也是现在我们全家最欣赏的。感谢主啊！没时间还跟你讲头发事，我们也有时间在讲我 Nick 的事情好了啊。有一个见证我必须讲哦，我一直很担心这个孩子的信仰。结果他现在今年赚足大事，他在暑假的时候是找到一份工作。当他第一份工作领到薪水的时候，他把全部的薪水奉献给教会。哦，这个是我最阿们的。当父亲看到这个儿子这样子的时候，我心都安了。我会相信这个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真实的。哦，这个信心对我来讲是太大了，我没有。当然你会说他赚的薪水当然少啊，所以奉献没关系。但是那个少的钱对他来讲是大钱啊。好，赶快回来看头发啊！以后再跟你讲妮可要染头发的事啊。他说女人若不蒙头就应该剪啊，跟你刚刚定过了哈。好，男人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不要忘了这是在讲到说神最初创造的第一个人叫做男人，叫亚当，对不对？亚当创造出来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第一个人。当然女人也是，但是第一个人就是男人。这个男人要成为基督在地上荣耀的彰显，了解这意思没有？不要忘了第一句话说啊，基督是个人的头。其实他原来意思说基督是男人的头，特别讲到男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好，所以作为一个男人，他应该是要彰显神荣耀的形象，了解意思哈？好，所以他不能蒙头，蒙头就是羞辱了神，没有让神的荣耀出来。再来他讲哈，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同样意思可以推哈。神造了男人，男人要彰显神的荣耀，了解意思没有？那造了男人之后，神又造了一个女人，从男人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对不对？所以男人就成为女人的头，这样了解意思没有？那女人就是为了彰显男人的荣耀。但请问你，人有没有荣耀？在神面前，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荣耀的，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你看启示录那24位长老不是本来戴着皇冠吗？但是看到这位被杀的神羔羊的时候，他们不是俯伏在他面前把他的皇冠怎么样拿下来？为什么拿下来？在神的面前只有谁的荣耀？神的荣耀，人没有荣耀，除非神给我，对不对？好，女人要成为男人的荣耀，但是人是没有荣耀的，所以女人必须要蒙头，了解意思没有？那你说我们现在如果女人一个女牧师要上台要把头发先蒙起来，否则她不能上台，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流落于那个字句，字句就是仪式的意思。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哈，字句是叫人怎么样死，精义，精义是圣灵的意思，圣灵是叫人活。所以我们不是在乎那个把头上绑个头巾这个意思，不是的啊。所以你继续看到下面那一句，他说因此啊，我们跳最后一句啊，因此女人为天使缘故应当在头上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哦，原来蒙头的意思就是服权柄。男人要服权柄要，男人的服权柄就是不可以蒙头，因为他彰显神的荣耀。女人服权柄的记号 就是蒙头，蒙头。那这个蒙头，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就是你要顺服权柄的意思，了解意思没有？如果今天女人要在教会、在小组里面要祷告、要讲道，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必须要先顺服权柄，了解这个意思没有？要了解了哈。那你说，基督有没有顺服呢？有，基督是顺服权柄。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刚刚讲到祷告，你们科西玛里面的祷告就是顺服。再来，你还记得当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有没有？犹大不是领了 一群兵丁要去抓耶稣吗？那兵丁就问说：“哎，你是耶稣吗？”耶稣怎么回答？中文翻得不太好。中文说：“我就是。”翻得太差了。应该翻什么？我是。应该翻成我是，但是翻译的人怕你看不懂我是什么哈，因为中国人讲我是一定下面有什么东西哈，我是魂，我是什么，对不对哈？所以 I am， 但是犹太人一看到 I am 就知道什么神的意思，所以他讲 I am 的时候，那个抓他人怎么样倒下去啊？这个还没完哦，旁边有一个人叫彼得啊，当时写他不敢写名字。可见那个时候彼得还在啊，还在世的意思啊。当时就一个人门徒就拿出一把刀，把那个对方的仆人砍下去，不是把一个耳朵削掉了吗？那耶稣说什么？哎，彼得你干得真好，你保护我。彼得，耶稣这么讲的吗？没有，收刀吧，收刀入鞘吧。难道我没有权柄啊？难道我不能呼求父来救我吗？我一呼求啊，十二营的天兵就来了。不用你救，你把刀割了一个耳朵干什么？能救得了耶稣吗？如果不是耶稣甘愿被捕，有谁可以捕了他？他只要讲 I am， 通通倒了，对不对？不是被圣灵充满了，被吓倒了，是吧？然后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把割掉的耳朵拿来一贴，哎，医治了。你看耶稣被捕的时候依然在做医治的工作，有没有顺服权柄？因为耶稣认识权柄，他也顺服权柄。阿们。现在我们来看巴拉，如果说我们刚刚这个我们都了解了，神是要让弟兄们成为带头者，属灵的带头者。姊妹不要不平哦啊，在神的眼中，姊妹跟弟兄的地位是一模一样，但是在属灵方面，弟兄要成为姊妹的遮盖，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神为什么不直接找巴拉，神要先找底波拉，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个巴拉你可以看到啊，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能使用巴拉，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所以因为弟兄没有站在属灵的位置上，所以神就使用姊妹来带领这一位弟兄，要把他带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底波拉书上讲说啊，在第九节，我必与你同去，可以，因为他认识这个权柄。这个底波拉啊，没有跟神祷告啊，主啊，巴拉不去啊，巴拉不去，那我去好了，因为反正他不去嘛，那我去就好了。底波拉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因为他知道权柄，他也顺服权柄。神要使用这样的人，神是使用这样的人，用这样的人去带领那个还比较软弱的弟兄啊。所以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这个就讲又是先知话发预言了，对不对？你虽然跟我去了，但神本来要给你完全得胜的荣耀，你得不到了。神要把这个荣耀给一个妇人，那个妇人就是雅意啦，哦，雅意。好，再来我们就看这个时候巴拉就去呼召了啊，在这个拿弗他利西布人一呼召就一万人，真的照神所应许的一万人，就是一万人去了啊。那去了之后呢，他们真的神耶和华就让他们到基顺河。他们到基顺河的时候，这个时候请注意，但是当时的气候呢是一个不会下雨的季节， 以色列下雨就两个季节哈，秋雨跟春雨啊，不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所以在平原里面，战车必须要平原里面打仗的，对不对？啊，这个在平原打仗，这个战车实在是最强的武器。就战车列阵好了，准备打的时候，神下大雨。这边没有写，我们到后面呢、啊，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一下雨，泥泞，这些战车通通不能用，通通不能用，他们就开始落荒逃跑。他们获得大胜，结果所有的这个耶兵啊，西西拉将军他们的所有的兵士全部被杀，全部被杀。哎，你就说怎么奇怪呢？全军溃乏啊！这边讲到说，这个第四五节，耶和华使西西拉，耶和华使哦，请看这个战争谁在做的？神哦，西西拉在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还不是被巴拉的刀杀败哦，啊，是巴拉看到他们被杀，所以连这个被杀都是神的工作啊。结果只有一个将军逃跑，也蛮有意思的。西西拉跑掉了，跑到哪里去呢？跑到亚裔的帐篷里面去。那亚裔是何许人呢？我们就看到十一节，我们要交代一下哈。这边讲到摩西的岳父啊，摩西的岳父是厄托勒，叶特罗啊，抱歉了，叫叶特罗啊，他是米甸人，不是以色列人哦，是米甸人。米甸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这个亚玛利人啊，他住在这个地区的啊。摩西牧羊在哪里牧？就在米甸这个地区。好、啊，好，摩西的岳父呢？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白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啊沙拿因的橡树枝旁边呢、啊，支搭帐篷。哎，怎么突然加这一句？你看不太懂。其实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亚裔是从哪里来的？亚裔其实就是摩西岳父的后裔的，这个西白的太太啊，亚裔。他告诉这个，那我特别要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哈、啊，特别提到这个摩西岳父，这个摩西的岳父本来跟以色列是租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着当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这个。摩西的岳父呢，就率领族人来跟随以色列，因为他看到神的作为就跟随，那也成为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向导，所以呢，神就特别祝福摩西，摩西的岳父，啊，跟他族人，所以摩西的族人啊，那个岳父的族人呢，就成为一群被祝福的人，被祝福的人。那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亚裔真的是最后的荣耀是给亚裔的哦，就是刚刚。这个底波拉讲的预言里面那个归于一个妇人呢，就指的亚裔啊。那我是这样子，他们这个西西拉就逃到这个地方，他不敢回去的。其实他回到夏罗瑟去了嘛啊。那这个亚裔的帐篷就在夏罗瑟这个地方啊。那他就去找亚裔，他不敢回自己家了啊，他去找亚裔。那可见他们两个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密切认识的啊。那。听说亚裔啊，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啊，这个亚裔的先生是做铜矿方面的啊，这个特殊人员呐、啊、哦、啊。那我们知道这铁车跟铜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因为这样有关系啊。他逃了之后，他就跟他要水喝，亚裔就给他拿这个奶喝啊，就是羊奶或牛奶哈、啊、，whatever。然后呢，就让他能够安心的休息睡觉。然后在他休息睡觉的时候，亚裔呢就拿着橛子把他杀死掉了。那有人看到说，哇，这亚裔实在太残忍了。我相信是神的作为，除恶务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神说，其实神他吩咐以色列人进埃及，不是进埃及了，这个到迦南地之后怎么样，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怎么样除灭，全部要除灭，赶逐出去的。所以亚裔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所用的一位非常勇敢的姊妹啊，非常勇敢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说哦，亚裔杀人才叫勇敢， 不是这个意思哈。好，所以我们看到23节，我把这些讲完就结束哈。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制服，从此以色列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其实在这句话里面讲到灭绝了，这是神的心意。迦南人在我们属灵来看就是邪恶有罪的势力。我们生命里面千万不要给魔鬼留下任何的地步，在你生命里面不要留下一点点破口。当你生命有破口，仇敌就可以工作，懂这意思吧？你看仇敌工作多么强烈。虽然神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使用约书亚，那么把耶宾这个迦南王耶宾这个除灭了，但是发觉还没有完全除灭，没有完全除灭，否则他们不会再兴起来，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以色列手越发有力，当他们知道神的心意，而看到这个底波拉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一个姊妹，然后去带领一位还没有走在正确位置的弟兄叫巴拉，然后把他带到正确的位置，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神就使他们越发有力，而达成神的心意，就是把他们完全灭绝。如果他们按照这个心意不断去扩充来对待其他的民族的话，我想四世纪到这里就完全太美好了。但是很可惜的，四世纪有22章、哦、所以我们的课还要继续上下去、哦、好，希望我们在彼此在勉励当中，我们来学习一些神的功课。我们先做个祷告、哦、爱我的主耶稣基督，感谢和赞美你，神你真是何等的爱我们，借着四世纪不断在提醒我们调整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站在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位置上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天天渴慕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天天活出你的话语，一生行在你的光明里面。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经历你的话语的实在而充满喜乐平安，祝福我的弟兄，祝福我的姊妹一生活在你的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